圣经的财务原则第五章，粗熟果子的奉献。什么是粗熟果子的奉献呢？基本上，粗熟果子的奉献是当我们在财务上有新的加增时所摆上的奉献。它关乎的是为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的开始摆上感恩的奉献。所以任何时候，当我们在财务上有新加增的祝福时，我们为此加增来撒种，这样的行动就被视为粗熟果子的奉献。许多人对此不甚明白，让我们这样来理解，粗熟果子的奉献是在当纳的十一奉献之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奉献。这样的行动主要是在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粗熟果子的奉献会启动祝福，它表明我们信任神会因着这样的行动带给我们满意的祝福。那么粗熟果子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呢？粗熟果子奉献的动机是慷慨和感恩，其中的种子是献给喂养你的属灵的家。我们可以透过逾越节和五旬节两方面来看关于粗熟果子的雏形。逾越节中的粗熟果子奉献的雏形，在逾越节时，犹太人照例会举起一束禾捆。圣经时代，人们在期待丰收来到之前，会在主的面前举起一小捆未经打鼓或处理过的禾捆。这个举动是基督的写照，因为基督就是被举起献给神的粗熟果子。五旬节时，粗熟果子奉献的雏形，当作祭物的禾捆，在五旬节时会被加倍的献上。不同在逾越节时，一束禾捆被举起献给神，到了五旬节时，两块含酵母的烤饼要被祭司举起献上。这两块烤饼是收成的谷物碾成粉，加上象征罪的酵母揉成面饼，再将发酵后的面饼经过火烤而成的。含酵的面饼代表有罪的我们，但因着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仍然被神所接受。祭司手中被举起的两个饼，一手象征着犹太人，另外一手象征着外邦人。两个饼在祭司的手中一起被举起，象征犹太人与外邦人同时被献上。我们是彼此合一的一个新人， One new man。 粗熟果子的奉献象征着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神要使我们与他之间连结更深，关系更亲近，使我们被炼净。在阅读本章中属于粗熟果子奉献的默想经文时，你会发现，当我们以粗熟果子的奉献来尊荣神时，它会使我们的仓盈满。但要注意的是，粗熟果子的奉献有别于当纳的十一奉献。粗熟果子的奉献是在十一奉献之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奉献。粗熟果子的奉献与进入神的同在和得到圣灵的启示，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性。接下来我们来看 触手果子的奉献所释放出来的祝福。触手果子的奉献有别于十一奉献的目的。十一奉献的目的在使神使我们的财物不受到辖制，但是触手果子却与圣灵要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触手果子的奉献使我们在神所释放的荣耀中被转化，能更多和更容易进入神圣灵的同在中。神因着我们献上触手果子所释放的荣耀，会介入我们生命中的各个层面，同时也会进入我们周围的人的生命当中。那么触手果子的奉献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触手果子的奉献能为我们敞开圣灵造访的大门，使我们的生命在各个层面都经历突破，并且开始倍增。触手果子的奉献能够释放神国度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中。触手果子的奉献能够使我们得到属于我们的产业。那么当我们没有摆上触手果子的奉献时，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领受享用的一个关键就是他赐给我们的产业，而圣灵就是我们得到这些基业的凭证。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没有摆上触手果子的奉献，会拦阻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彰显。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失去基业，或者失去圣灵彰显在生命中的机会。简单的来说，没有摆上触手果子的奉献，会使属于你的基业和圣灵的彰显被暂缓和搁置。要知道，圣灵渴望运行工作在你的身上，而触手果子的奉献就是将神国度的智慧释放给你的管道。以下来看我们该采取的行动。透过思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这里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触手的果子。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为什么耶稣被视为触手的果子，以及神如何透过耶稣的死里复活来释放要给儿女们的基业。以下是我们的祷告。天父，我谦卑地来到你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根据你的话语，我宣告我领受属于千代的昌盛和祝福。正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啊，当我以触手的果子来尊荣你时，我期待我的收成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圣灵，你是我得基业的凭据，请你来烧尽一切抵挡触手果子奉献的谎言和对神的不信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来看默想和宣告的经文。首先是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纵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利未记23:9-11，13-14。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9 1/4，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箴言3:9-10，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哥林多前书15:20-22，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粗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接下来请将以上的经文或者是主启示你的其他经文成为你口中的宣告，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声地宣告出这些真理。天父，我宣告任何一个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来的，我要以全心来尊荣你，并且以给予和感恩来启动这些美善的恩赐。天父，我承认我每一笔收成都是来自你慷慨的赏赐，我要永远尊荣你，并将你的法则教导下一代。天父，我宣告我一切所拥有的都是从你所赐予的，根据你的应许，当我以财物来尊荣你时，我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认同这个真理，并且领受你倾倒给我的新酒。天父，基督是粗熟的果子，我宣告我在基督里活着。我认同你说你是借此恢复我的灵，我今天就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这样的恢复。以上的宣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接着我们来看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因素使你难以做到在新的财务祝福中的粗熟果子奉献？第二个问题，给予和奉献的行动成为你对神的赞美和敬拜的一部分了吗？你是如何采取行动的？第三个问题，你经历过给出你最好的，而不是给出你多余的，而得到神的祝福吗？请分享这样的经验。第四个问题，你是否曾经给出奖金中的一部分，为在灵里黑暗的地方 带来亮光呢？请分享这样的经历。以上就是本章粗熟果子的内容，谢谢你的收听和阅读，愿神祝福你平安。